今天开会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今天将要讲完希伯来书。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天是第31篇，我们讲希伯来书。我们要看希伯来书13章，后面一大段的经文。我们从11节，我们先看希伯来书13章11到14节，11到14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作者来到这里，我想他已经预备要为他整篇的讲论，也就是我们整个的希伯来书下一个结论，讲到后面的结语了。他也借这个机会要把前面讲的做一个总结，把它涵盖起来啊。可是他并没有全部用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挑几句重点再给大家讲一遍，他并没有这样，他用了不太一样的话来讲，当然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不太一样的话来讲啊。他前面会提到基督的流血，提到祭物，可是并没有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样的讲法，特别提到有一些就是这个主耶稣献自己做祭物的时候，是像旧约时代律法里面那些献为赎罪祭的祭牲是被带到城外去全部烧毁的啊。然后提到基督也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的方式，我暂时离开希伯来书在讲的真理，提到这个服事或者是我们表达一些话语的技巧哈，就是我想他没有用重复的话来讲，其中一个点是让大家比较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同样一个真理，有的人会因为这样的表达他们就听明白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不一定听得明白，可是当你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啊，那这样我明白了啊。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同样的真理，而且是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常常都能够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言语来表达它。我们多思考这些是很好的事，我们才比较不会变成很狭窄的一个人，很容易我们是从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讲员他讲到这段经文，讲到这个真理是这样讲的，我们接受了，觉得那是对的，是好的，我们接受了。后来我们听见有人讲到这个真理或者解释那一段经文用另外一种方式讲，我们立刻的反应就是他说错了，我们就比较不会这样。如果我们明白我刚刚所说的真理，常常可以用不同的层面来表达它的。当然我不是说无论怎么讲都是对的，并不是，我们还是要分辨，可是我们应该要有这样更宽广的心来分辨这些事。所以我觉得一个讲员这样做也很好啊，这样他使他能够服侍的对象可以更广大一点。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在他给他的神学院的神学生教讲道法的课里面，他给他们提到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他说你在 讲道的时候，你要留意，不要你讲了一句话，可能是大家熟知的真理，或者至少有一些人知道的真理，你讲了上半句，台下的人就知道你下半句要讲什么了。他说你要试试看学习他对他的神学生说，你要试试看学习不要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讲一样的真理，但是呢，你有可能会讲出一个他没有预料到你是这样讲的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刚刚告诉大家，这个特别能够帮助有一些人，他们啊听这样说，不是立刻听进去，听那样说却听进去了。还有有的时候，你说出一个他们并没有预料到的话，会蛮刺激他，可以有另类的思想，而不要局限在他已经知道的那个范围里面，已经有的成见里面。这样我们在领受真理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领受，对吧？我并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想到我刚刚讲的事情而这样做，但是我认识许多很好的传道人，他们都很自然的有这种习性，会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留心这样表达。因为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很多的真理都是这样，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好，我们回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这段经文，这里提到赎罪祭的祭牲。在律法里面，赎罪祭的祭牲主要是牛或者羊，它的血是要被带进圣所赎罪的。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赎罪的举动，或者是全会众犯的罪啦，或者是大赎罪日的时候的赎罪，那个祭牲的血甚至是要被带进至圣所的，还不只是带到圣所而已。而且呢，祭牲的身子，也就是他的肉，要被搬到营外去焚烧。你知道不是所有的赎罪祭都这样啊，可能在以色列的一般的生活里面，他们如果有人犯了错要去献赎罪祭，或者类似像这样，有一些节期，或者有一些日子，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他们本来也就都要献赎罪祭的。而多半的时候，神的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些祭牲的肉都是都不会是全部烧给神的啊，只有一定要烧给神。可是有许多的赎罪祭，祭牲的肉是要分一部分给献祭的祭司的，特别是做举祭的腿，还有做摇祭的胸啊。所以才会有一位先知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祭司，他们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真的在侍奉神，他们做那些事只当做一个好像盈利得着好处的一个工作而已。所以先知用这样的话批评他们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你知道有一个先知就是这样说话的，因为当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祭神会有肉吃，所以先知就这样半带讽刺的指责这些祭司，他们因为献赎罪祭就有祭肉吃，所以他们就希望百姓多犯罪，他们就会有多一点祭肉吃的意思。可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拿大赎罪日，大赎罪日是我们前几天刚刚今年的大赎罪日，这是在前几天啊，或者是有一些重大场合的献的赎罪祭的例子来讲这一件事，就是祭牲的身子 是全然要烧在营外的。也许你可以看几处经文看到这个，利未记第四章十一十二节，利未记第四章十一十二节，这里说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腐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这个好像是祭司犯罪的时候要做的事，对不对？祭司犯罪后的全会众，下一段也有类似的话，全会众犯罪也是这样。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七节，这是大赎罪日的时候，犹太的胜利的七月十日，说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希伯来书在十三章里面讲到的事情，就是依据律法里面这些规则，而不是在讲到一般人献的赎罪祭。那些赎罪祭有一些祭肉、祭牲的肉是归给祭司的。这个献这样的祭，特别是像大赎罪日啊，他们献的祭，那个祭肉，百姓或者是祭司都不可以吃啊。有一种祭是百姓可以吃的，待会我们会提到是平安祭啊。可是赎罪祭，就是有的时候祭司可以吃，可是在这里提到的是连祭司都不可以吃的。那些全公牛或者是羊要被带到营外去啊，全部焚烧，烧成灰。这个带到营外有可能是为了表明一件事，就是人的罪是无法在今世的领域里面得着解决的。因为他带到营外，意思就是说不在百姓面前，百姓献祭的时候就站在圣殿里面，很多的献祭的举动百姓都看得见，神也要他们看，但是他们献出来的祭的祭牲的肉，做了血的赎罪的举动之后，整个的祭牲都要被带到营外去，百姓应该没有跟着去的啊，在那边烧掉，所以百姓看不见。好像主借着这个是要表明说，这个真正赎罪的事情的最核心的它的精义，它的功能，并不是在我们眼前就都看得见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今生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今生活着的都是看得见的，都是可见的事物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是属天的，这是属天的举动啊，就合乎希伯来书前面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那里提到的，就是所有这些赎罪的事是要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做的，地上的这个献祭赎罪只是一个表号而已，是亚伦的祭司体制在做的事，大家都看得见。可是其中有一个神让他们看不见，希伯来书的意思有这个成为一个表号，要表明真正赎罪是就不是你在地上肉眼看得到的，是属于天上的事啊。所以他就借着这个引向基督，就是这样，基督钉十字架用自己的血来赎罪的时候，要用来使百姓成圣的时候，也不是在城内他们生活的地方被钉十字架的，而是被带到城外去，对吗？被带到一个叫独楼地的地方，在那里被钉十字架。所以先知以赛亚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意思就是说不是你在地上做一些什么事，就像我们所有的宗教差不多都是在我们眼前做这些献祭的事， 可是真正的有功效的祭不是像这样的，是属天的，让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神借着这个象征要来表明说，赎罪的大功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进行的，这样就跟希伯来书强调的相符合，就是不是他们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看着祭司亚伦的后代在圣殿里面献祭，那些事情真的能够赎罪？希伯来书说不，那个不能够赎罪，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只有基督亲自进了天上的圣所来赎罪才是真实的。然后希伯来书进一步这样讲，主是被带到城外去钉十字架，在那里成全救赎大功，献上自己成为祭物。啊，我们他成全的救赎是为了给我们，这个给我们并不是他这样做了一次以后就好像拿了一个巨一个成品一样，叫我们拿了好像在你在商店里面买的东西是别人在别的地方做好了，你买了回家就可以享用。可是救恩好像不是这样，虽然我们都说救恩是基督成全的，我们今天用信心就领受，可是那个领受呢确实包括了要跟基督联合，他死我们跟他一同死，他埋葬我们跟他一同埋葬，所以他复活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有这样的联合。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如果神的儿子这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被带到营外去献上自己做赎罪祭，那么我们这些蒙救恩跟随他的人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吧，这是说出我们领受救恩的人应该怎么生活。我们跟随耶稣包括这个，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既然主钉十字架是在城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跟随他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也要一样要出到营外。可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希伯来书讲得很周全，他说我们也一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你知道什么叫救了他去？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独自到营外去受苦，而是基督在哪里，对，你是跟他一起受苦的。你记得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被带到营外，就像旧约的律法里面祭牲要被带到营外去烧毁，可是那是百姓并不是在他们眼前发生的，来表明那是一个属天的事情，而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也当跟随他的人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意思是我们求的不再是跟世人一样都在我们的眼前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名声我们得着的利益我们的安逸我们的享乐，不再是像这样的啊。当神给我们这个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领受，也充满了感恩。可是当神没有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是一个缺失，并不会，因为我们本来的目标我们的期待本来就不是这样啊。我们是 expect 这前面神所要做的工作，可是我们并没有按世人的样式给自己设定的 expectation 一个已经既有的期望在哪里。这是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你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常常有属天的喜乐，不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顺利不或者不顺利而决定你快乐不快乐。那些 对生活上许多的事都先有自己的清楚的 expectation， 自己的期许期望的人，你一定不会每一次都让你满意的，你就很容易不高兴，很容易甚至生气，对吗？如果你不要让你的生命常常带着这种期望，会更好一点。就安静的看着你的生活怎么样发展，而且当看起来不顺利的时候，你也不会太慌张，因为你本来求的就不是这个，而且你会望向神，你知道总是会至终总是会叫我们得着真正的益处的，神总会把属天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所以即使有时候我们遇见批评嘲讽甚至凌辱陷害等等，我们也没有那么在意。我们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提到那里用了罗马书八章十八节的话，就是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把这件事存在心里面，你是神的儿女就应该存这样的心。这一节经文的前两节是在提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吧？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罗马书讲到一个字，一个希腊字，是罗马书里面常常被注意到的，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罗马书里面我们说到称义，有的时候用的是义的这个字，但是被称义，就像英文的 be justified。可是也有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里用了一个希腊字的动词，就是算他为义。如果神是这样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发展使得我们达到那个境界，而是我们根本就达不到，神却把我们算为是那个样子。如果神是这样算，神希望我们也学会那样算，就是你即使你面对的是苦难是凌辱是这些东西，但是你算它是很小的事，因为看见神的荣光，看见将来的荣耀。 OK， 确实是这样，无论今生怎么样神应许我们要得着内在的属天的真粮，有一天将要在羔羊的婚宴上有份，而且你不是参加别人的喜宴，你将会是主角之一啊！我们是羔羊的妻。关于这段话，就是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一些人，也许是我们的辅导或者是我们的传道人，他们借着这个教导人，甚至有人把它写成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进入幔内就必出到营外，我已经忘了他怎么唱了，可是那个诗歌歌词差不多是这样。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享受救恩，我们像进入幔内享受救恩，你不应该停留在那里，你也应该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教导这个人用这样的经文就在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好好去服侍，去宣教等等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受这样的教导，可是几年之后我读这些经文，我觉得这经文好像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解的。因为第一，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里讲到出到营外，并不是说你去进入幔内亲近神之后， 你得着神的同在，应该说得着什么喜乐啦、救恩啦，然后你转身就出去要去祝福别人，要出到营外去。这里的经文强调的不是这样，因为他说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意思就是说你出到营外的核心仍然是神的同在，对不对？而有神的同在的地方就叫做幔内，所以并不是你要在幔内待一阵子然后就好好的到营外去服侍，而是你跟随主，如果主出到营外你就跟随他去，可是你也等于是把你的幔内的生活带到那里去的意思。而且我发现那些我们早期那些教导我那些很多人都是很好的传道人，可是这一点我不太同意他们教导的啊。那些早期教导我们的人，我看他们这样教导的人，我发现他们好像从来不会教导或者强调要在幔内待久一点，他们想到幔内就是亲近神，好像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因此能够服侍的更好的一个配备，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亲近的神，我们就要能够好好的出去外面服侍。可是神设计的救恩不是这样，神设计的救恩在幔内亲近神才是整个救恩的终极目标，核心的目标啊。所以希伯来书才会在讲完这整个壮丽非凡的救恩之后，他最先表达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也就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里面，那个才是救恩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幔内敬拜与神相交，也在幔内生活工作侍奉，因为现在幔子已经除去了，所以不再区隔至圣所跟外面的地方，意思是你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出到营外你一样看得见神的荣光，那里仍然是幔内。我希望大家对于救恩有这样的认识。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要再读一次，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都同意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属天的百姓，是天上的国民，那么我们寻求的就不是这地上的事。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属天的百姓，你干嘛那么在意谁当市长谁当总统啊？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在意，神本来就叫我们在地上生活好好的生活，可是你不会那么在意，不会把它当做那么优先的事，搅动你的心，很快乐或者很生气或者怎么样跟别人起冲突干嘛。你真正的是属天的百姓，你就不会这样，你的心常常放在的是像希伯来斯讲的，我们所寻求的本来就是天上的城。你说那个不太实在，反正将来进天堂就会有，不不不，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你现在就要追求那个看起来不实在的东西，而且要追求到一个地步，你看那个比地上谁坐在王位上面实在多了。神希望你是这样，四千年前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生活的，你不知道吗？ 希伯来书就叫我们要效法他。你不要用希伯来书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拿了以后来用在你怎么样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让川普再当选一次总统，或者让谁怎么样。不是的，希伯来书不是让你这样用的。圣经讲到信心不是让你这样用的。如果你有得到特别的启示，以致有信心为这样事情祷告， OK， 那是你个人的自由，但至少那个不是客观的绝对的东西。嗯，所以我们也不会想要在世上找到让我们满足的宴席，让我们这里安栖的安息所。无论是你的家庭生活、你的生意、你的企业、你的职场上的需求、你的学业各方面，都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如果在这些事上，神让我们有享受，让我们有丰富，让我们有安乐，我们欢然接受，充满了感恩，接受的时候就想到神的恩典啊，而因此充满了感恩。可是当没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以神为乐，我们还是很快乐，应该是这样，这才叫属天的百姓，对吗？也就是让我们的心总是向天而去，我们所寻求的乃是将来的城，跟亚伯拉罕有相同的目标，我们知道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是一个我们知道神一直在经营建造的，而不是把我们所有专注力都放在我现在怎么经营建造我的生意、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这些。我们做那些事，但那不是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那里专心的专营经营的事情，不是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追求，我们期望的是神在建造的，而那个建造可以包括在我们身上，可以包括在别人身上，可以包括在环境里面，但那是神在经营在建造的。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来讲，说那个是内在的，目前好像不可见的，可是有可能是在今天科学在思考的事情，就是那是在一个多维的时空里面，虽然不是今世能见的，却是实在的而且永存的。有一些物理学家用一种方式来讲，说我们今天整个生活的这个宇宙，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也许可以比喻为像一层膜。膜你知道，就是膜怎么讲，这一层表皮一样，一层膜。而将来的世界就是多维时空，才是那个体，才是很扎实实在的东西。它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做的一样，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我们不懂四度五度空间，所以我们用二度空间，那是我们了解的二度空间之于三度空间来了解这一件事。他说我们今天的三度空间就如同在二度空间里面一个膜而已，真正一个具体的是在多维的时空里面才有的。我从很年轻我就是这样看世界的，你知道，我们认识主就是这样，我们觉得那个好像看不见的才是比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更实体的事情，我们也依据这样来生活的。也因此献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只是想到牛羊这些祭牲，这个在地上亚伦的祭司体制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成全了献祭的事。你并没有看见基督献祭的所有那些过程，对吗？你看见的只是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最后断气这样，但是那个献祭的举动、赎罪的举动、 发生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发生在天上的圣所。这是希伯来书一直想讲的。如果你听不懂我刚刚在讲什么，你可能需要回到第五章，那你希伯来书就告诉你说，你听不懂就是因为看你学习的功夫，本应该要听得懂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献祭，我们的焦点也不再是那个可见的有祭肉的那个祭牲牲畜肉食物等等，而是我们的心灵，我们这个人，那是神正在经营在建造的。在这里希伯来书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讲这个，那个不是全部，但是几乎可以涵盖全部了。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他在这里引用旧约的律法讲到了献祭，现在整个把它归结到一件事上，就是献上颂赞为祭。那你当然包括感谢。事实上这不是希伯来书发明的，是连在旧约时代先知们就懂这件事。诗篇五十篇就提到这一件事，诗篇五十篇有两次讲到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想希伯来书在这里引用那里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献的是对神的感谢和颂赞。基督已经献上他自己，而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继续献上对神的感谢和颂赞。那个是嘴唇所结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救恩也会因此显在其中。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我们刚刚提到是希伯来书在这里直接或者间接引用的经文，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那节经文中文是这样翻译的，说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一起读，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马丁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五百年前他是这样翻，其实有一些英文圣经也是这样翻的。凡以感谢为祭献，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就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马丁路德是这样翻的。其实这个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翻得很好啊，确实是这样。我想希伯来书也是这个意思，他在讲完这么宏大的救恩以后，却把整个献祭的这个救恩成全的伟大结果啊，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说我们献上的祭是颂赞为祭。而比较一下，旧约时代祭司是天天献祭，新约时代我们也应该天天感谢赞美。你有这样吗？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你应该天天感谢赞美。我看见有很多人点头，你真的有？你昨天一天有感谢赞美过？昨天没有聚会，昨天有人有聚会，礼拜四也许你没有聚会，你有感谢赞美吗？有的人只在聚会里面感谢赞美，天天啊。而献祭的时候是全身的燔祭，今天我们也应该像大卫说的一样，全心全意的献上极大的赞美。那这样的献上颂赞，献上感谢赞美，一定会跟喜乐产生关系的，你知道吧？对吧？真的吗？你应该不会苦着脸闷着脸在那里赞美神，那没什么意思，对吧？应该要喜乐起来啊。大卫讲过这一件事，大卫在诗篇六十三篇说，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他，你赞美就要用欢乐的嘴唇啊。雅各告诉我们，主的兄弟雅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发现有的基督徒，他可以追求主好些年，仍然会这样子提到这一件事。他说这个太困难了，怎么可能在百般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乐？你不知道我遇见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我里面的软弱是什么，你不懂，你没有同理心，所以你才会叫我要常常喜乐。你批评神没有同理心吗？这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对吧？我们读一遍这一段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觉得神知道我们有可能会问刚刚我讲那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用了百般的试验给你讲，意思就是没有哪一种情形会被放在外面是例外，我的情形是神没有提到的，我有理由不要以为大喜乐，没这一回事。可是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岔出去再一次教导这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落在不容易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你说你做不到以为大喜乐？我想很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在平常生活就应该这样的，就是每一天生活你都应该以为大喜乐，都应该常常喜乐，而且还应该充满了喜乐。喜乐到什么地步呢？有神十分之一的喜乐？不是的，是跟神一样喜乐，圣经称它叫做满足的喜乐，平常就应该这样，你真的认识主应该这样。我懂这一件事，这一点我特别的懂，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我信了主，我遇见了主。那时候我是大一的新生，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经常，我跟人家说，如果你闯进我的房间，你可能会看见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喜笑。我们那个时候常常真的是这样，在神的面光中喜笑。我懂了一件事，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听见这样的教导，使我在这一方面能够走得更好，就是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当然那是保罗的教导，可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把那个当作是一个命令，我们不太把它当一回事，我们总是把喜乐当作是恩典，信耶稣有平安喜乐。我出信主之后的几年，我听见的传道人都是这样讲话的，都把喜乐当作是这样。我没有听见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你无论遇见什么，你都要常常喜乐，而且把它教导成那是神的命令。直到我25岁，才有人这样教导。那时候他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心说话，不要随着我的情绪走。那个曾经带给我生命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跟祝福，让我晓得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他们引用42篇跟43篇的话，这两篇诗篇有3次讲到这句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的帮助，是我脸上的光荣。”三次提到这句话，虽然不是每一句话都完全一样。42篇跟43篇教导我们的，告诉我们说，你要对你自己的心说话。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教导我的牧师是这样的，看我这里，他揪住自己的对，说你要对自己这样说话，说有没有听见？ 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我们那时候听了，我们就真的去遵行。我没有常常抓着自己的脸颊这样说话了，不需要，我们就是对自己的心说话，就是要喜乐起来。我从来没有浮现一个思想说我怎么有可能做到，从来没有。我们就是要做，没有还没做到就是继续的做。我想那时候因为我们年轻就这样学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的印象中差不多几个月之后，我的整个生命体质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好像变成喜乐，变成是自然的事情。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那种当年因为遇见主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会在神面前喜笑的那种东西，就变成是我们的平常生活很自然的东西。有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忽然就涌出喜乐来，就是像这样。如果你平常就这样，你忽然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就绝对不会觉得雅各是在说什么天上不能挤的话，不是的，而是很自然的，属天的百姓就应该这样生活的。后来我们带领教会，我们把我们的聚会就是按这些我们所学习我们所经历的来教导大家做这些事，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唱诗歌而已，我们让大家同声赞美，就是要让你颂赞神成为你自己献的祭，而不是在圣殿里面看别人献祭。虽然嘴巴也跟着唱一唱歌，不，你应该自己献祭。用以前有一位长辈说的话，就是你不要在敬拜的时候只沾别人的光。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光会更多的彰显在神百姓中间。可是有一些人经验到的神的同在是沾别人的光，他自己不够真正的献祭。献祭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赞美也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应该说我没有觉得要赞美，为什么要赞美？因为那是要付代价的。你会以为说我又没有觉得要读书，我就不要读书，这样你永远幼稚园的程度而已。我们学属灵的事也是一样的，应该要下功夫的。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让大家这样，有时候有好几分钟借着琴弹个和弦的帮助，让我们自己向神表达赞美。我们没有要求你那个时候一定都要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可以自由的，也许是大声说出赞美神的话，也许是唱出一个调子来，但是我们会建议人家不要在那种时候就背一大堆的诗篇的话，然后讲了五分钟都在赞美神的话，而是学习一点在灵里面的敬拜。所以有的时候是安静的，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只是我们的经验。圣经讲到像这样，我想是在讲到聚会，所以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在讲聚会，对不对？才会有彼此对说这一件事吗？我们有安静的时间，因为那是敬拜的一部分。如果你参加我们聚会，你不太晓得我们这些是在做什么。我曾经有一系列的信息，后来我们出成书，其中我把其中的两篇印成这个小册子。有没有人没有这个？可是有享有的。我们几乎每个会堂都有，柜子上都有这个。招待同工去看一下，如果有人没有，你现在举手就可以跟他索要一本这个。默观与飞翔，还有赞美神圣的习惯，或者你会后自己在我们的柜子上面拿。如果你的会堂没有，可能在隔壁的会堂有。我们刚刚提过，其实献祭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平安祭是所有祭里面唯一不是责任的祭。 不是你一定要献的，而是你因为感恩就很想献祭，或者你自己甘心就要献，或者因为你要还愿啊，还愿因为许愿也是你自己甘心的嘛，所以那是一个甘心祭。我觉得神把律法里面有这种东西非常好啊，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一定要做的事情，而是可以我们willingly我们自己主动的想要做的事，因为这个才是福音想要带来的东西，让我们可以自然的就要这样啊。所以有这个平安祭，而且很有趣的是平安祭是唯一的祭里面有一部分东西烧给神，有一部分东西给祭司，纸油啊这些要烧给神，叫做馨香的火祭。举的腿就是祭牲的右腿，跟摇的胸是要给祭司的，其他的祭物其他的这个肉是献祭的百姓可以吃的。事实上神安排了让神的百姓吃肉的时候几乎都是在献平安祭才吃肉的，神要他们，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神要他们在平常的生活就像食衣住行吃东西的最平常的生活的样式，在那里面跟神产生关系啊。所以那个意思是这样，我喜欢把它这样子寓意一下哈，就是一方面有神在那里，一方面有祭司，现在的祭司就是耶稣对不对，有主耶稣神的儿子在那里，然后还有我们在那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三个方面一起享受那个宴席。我觉得老约翰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描绘过那个场景，我喜欢把它跟约翰一书第一章头几节连在一起来想。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是在讲到基督道成肉身嘛？下面一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第三节就提到三方面对不对，神基督跟我们一起相交一起作喜，就使我们的喜乐充足。神设立平安祭就为了这个目的。记得吧，我们说祭就是感谢跟赞美，所以你记得你在感谢跟赞美的时候要想到神也在那边享受，主耶稣也是看见他劳苦的功效，然后我们也应该在里面有享受。下一次唱诗歌不要皱着眉头唱哦。希伯来书接着提到献祭在今天还有另外一项意义，他我刚刚说他用颂赞感谢总括这个伟大的救恩，可是还有一项意义，就是行善捐书，用慈善对待穷人。初代的教会当他们借着信靠基督与神和好之后，似乎很自然的就觉得眷顾穷人是他们的责任，尤其他们的时代身旁有很多穷人啊。我们在台湾好像身旁没有太多穷人，可是其实还是有的，如果你留意的话。初代的教会很容易很自然的觉得那是他们的责任，你记得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当外邦的使徒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跟教会的长老们相交，那个被称为教会柱石的彼得约翰雅各跟他们跟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后来保罗的记载说他们交代我们 一方面大家讲清楚了，我们留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你到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但是希望你在外邦也做一件事，就是眷顾到穷人。这是彼得、雅各、约翰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耶路撒冷的领袖对外邦的使徒保罗说的话。保罗就加了一个回应说，那本来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所以好像初代的教会把那个看成是重要的事，你可以在很多使徒的书信里面看见，他们讲一讲就会从对神应该怎么样的话语里面转到你怎么样眷顾孤儿寡妇寄居的贫穷的人。所以你想到救恩应该想到这方面的。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必须经历他的意志、心思、感情等等的转变，这是我们知道的事。他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必须经历意志、心思、感情这些转变，以及对金钱态度的转变。特别挑出这一件事，很好的说法。所以怜悯给是一种神的属性，是包含在救恩里面的，因为那是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为看见一个人有需要，或者看见那个人配得着，所以我们给他，而只是因为我们要给。你懂的意思吧？就像你饶恕人，并不是因为那个人值得饶恕，而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性情，包括了饶恕，包括了给，是我们想要给，是我们想要饶恕的。我们继续读后面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还有好几节要讲。来，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作者再一次的像前面他提过的，再一次要我们留意而且顺服那些走在我们前头引导我们的人，这可能包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可能包括其他你公司里面一些比较老资格的员工同事，也可能包括牧师等等。我们前面提到希伯来书叙述论说神怎么样设计安排整个救恩，从旧约到新约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代过一代的传承。所以神看重我们的传承，他把旧恩设计成让我们这样一代传一代，他并没有成全的旧恩就普告全世界，然后完了以后就进行下一步，并没有，他让这个旧恩这样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如何从前人传承宝贵的产业，然后在我们的世代继续发展长进，然后传承下去。希伯来书说在领受的人这边要留意，我们从前人传承的，我们要留意不要使传承给我们的人，服侍我们的人，让他们忧愁。就是你在领受的时候，你心里要有这个想法。我们从他们领受，我们不要让他们觉得难过，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领受。可是借着这个对于领受的人的描述，可能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传承下去的人，也许我们是老师，也许我们像我一样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无论怎么样你站在一个像父母一样的角色要传承下去的人，我们就要留意 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活出什么样的样式来。我们要活在神的同在中，把我们所引导的人放在心上。我常常说，当我们把主放在心上，又把我们所引导的人放在心上，那就是祷告。事实上，那就是服事最核心的祷告跟服事。祷告不一定要说很多的话，你在想到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关心他，同时你就望向耶稣，想到神。你在亲近神的时候，想到一个你关心的人，无论是怎么样，当你把这三方面都拉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叫做代祷，这是最好的祷告，也是最好的服事。另外，让我们常常带着交账的意识，这里用了交账这种话来讲啊。一方面，所谓交账就是人家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怎么样使用它，而能够发展出更丰富，对吧？无论是钱财或者是其他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圣经包括我们的才干，讲成是上帝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去发展推演，这是交账的意思。而这个主耶稣讲到几个词来讲到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忠心的，应该是殷勤的，应该是良善的。知道主耶稣讲这个时候特别讲到这三方面啊，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吧？然后他责备那个人说懒惰的仆人，意思就是说殷勤也是主在意的。还有我们带着交账的意思，还有另外一面，从另外一面来想，就是我们服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你并不需要交所有的账，因为那不是一个放在你手中一块土，你怎么样把它捏造的成为一个漂亮的一个陶器，并不是的，是一个活的人，他有神的自由意志。这个包括你的小孩，包括你的学生，包括你代理的人，你对他们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责任。而且随着他们的年纪增长，他们灵命增长，你对他们的责任就越来越小。你一定要懂这个事，你才懂得放手。我们就把我们交账的核心，不是放在我们服侍出怎么样完美的人来，而是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反思自己的时候说，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我们自觉的良心无愧，我们服侍的人也应该这样。好，再看下一段，20-21节，希伯来书13章。这段话等于是希伯来斯把整个他讲的这个壮丽宏大的旧约做了一个总结的一段很精炼的话。来，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两节经文我们提到几个点。第一，神的儿子是群羊的大牧人，意思就是说他不像救生员，把人救上岸以后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跟他谢谢以后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不是的。他是牧人，是治理神的家的那一位，我们是属他的人，他所救的是自己人，甚至你可以这样说，他先看我们是他的自家人，然后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救我们是在自家的羊圈里面救的，他懂了我意思吗？所以他的名字不但有耶稣这个名字，拯救的意思，而且有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就神与我们同在。他用永约的血来拯救， 这个是希伯来书把前面他用了不少篇幅所诠释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来涵盖，不是牲畜的血，是神儿子的血，而且他借着这个血跟我们立一个约，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拯救的举动，而是一个约，一个约定，变成一个原则，变成一个领域，在里面就有救恩，而且这个约是永约，所以他成全的不但是更美的救恩，而且是完全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有能力的，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托关密语，或者是一个做什么事你做什么事就算是我们的人，不是这样的，而是神那一面要做的事，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永约的血带来的是一个有能力的救恩，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而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能力将表现在什么事上呢？就是未来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表现在里面，从此以后活着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在于我们所做的事是知道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能够行善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对吧？这是整个救恩。还有他一起都说赐平安的神，主成全这个伟大的救恩，充满了能力的救恩，却不是在刀光剑影当中成就的，是在最平安的情况里面，安静的情况里面成就的，他并没有需要打打杀杀，他流的血不是打打杀杀来流的血，如果一定要流血就流他儿子自己的血，成全了这个救恩，他是 God of Peace， 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最后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的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希伯来书一直到最末了终于给了我们一点背景资料，你知道新约的书信多半在开头会有一点背景资料，希伯来书没有，连作者都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这卷书在哪里写的，写信的对象是在哪里的，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有一个固定的写信的对象，因为刚刚我们读的有一段经文说求你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快些可以到你那里去，所以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写信的对象。至于他在哪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应该不在罗马，因为他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就他不在意大利，其他我差不多不知道。作者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这种语气蛮像保罗的，所以有的人觉得他是保罗写的，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啊。在这里提到提摩太曾经被囚，应该是为了传道的功夫被囚的，而且我想他忠心的传承第一代使徒托付给他的，我们知道的差不多就只有这样。所以到头来希伯来书的背景，他的作者是谁，他在哪里写的，写给谁，都仍然是一个谜，可是这一卷书的内容一点都不是一个谜，而是神伟大的启示，他把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做了一个 unboxing， 你知道什么叫 unboxing？ 叫是现在流行的东西叫开箱文，听过开箱文吗？开箱文不是 文字啦，是你把什么东西都铺陈在地上，再拍一张照片，知道这个吗？希伯来书你们觉得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的 unboxing 开箱文，用十三章的篇幅一一的陈列给我们看，这是神耗费了数千年将救赎计划启示，而且以真人来演示加上动画彩排，最后 由神的儿子基督来成全这个更美又完全又永恒的救恩，使我们拥有这样一位救主。待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选那一首诗歌有一个原因，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说赐这样的救主给我，我常常觉得那句话很触摸我们的心。我们拥有这样一位救主，使徒彼得称他叫做神的真恩，希伯来书说这么大的救恩啊，可是更要紧的是这么伟大的救主，所以他要我们来思想他，勇敢行完神的旨意，好得着所应许的，得到更美长存的赏赐跟产业。颂赞诗选98首，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写的颂赞诗选98首。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祷告追求，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再多留几分钟追求主好吗？ 坐在这第三节